我们能够相聚在这个地方，实在是我觉得有神很美好的一个心意啊。新加坡这边，大家来这边时间久了，也知道这边花园城市，环境非常的美好。我们在这边呢，可以享受到一个虽然是在东亚这边、东南亚这边，但它是一个经济中心，它的硬件条件、软件条件都非常的非常的优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可以享受到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待遇啊，不论是生活上、工作上。那么很有意思，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啊、生活啊，大家来新加坡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爱好，对吗？在这边喜欢做的、喜欢吃的，有美食啊，可以问一下大家吗？这边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吗？榴莲 ，OK， 这是一个特色。还有什么其他的喜欢吃的美食吗？啊，巴古店啊，肉骨茶啊，肉做面啊，对，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新加坡的食物啊。那、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啊，我和我的未婚妻，我们最喜欢吃的什么呢？啊，能看清吗？啊，这个是那个牛排 steak， 而且这个还不是一般的那个牛排。这个是牛身上很特殊的一块位置，叫那个 rib eye， 就是肋眼，这个牛肉的这个肋骨的那个周围的那一圈肉，所以在这个肉中间呢会有个洞，就是放肋，就是那个脊椎那个位置。所以这块肉特别的香啊，叫 rib eye， 特别喜欢吃。所以说我们经常去这个各个餐馆去吃这个美食啊，特别喜欢吃。而且它这个，他还会上菜的时候会问你，你是要三分熟的、五分熟的、七分熟的。我们每次呢点一个五分熟，这样呢他会带一些血，带一些血，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香，吃起来。那么上次呢，我这个在吃这个牛排的时候啊，等他上菜嘛，我就无意间我就在翻他旁边的东西，这些菜单啊，什么一些介绍，哎，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明，是什么呢？是这样。他给了我们一幅图啊，他讲说这个牛身上的肉是很有讲究的，你要吃哪一块哪一块，它的口感不一样，它的味道不一样，它的烹饪方法也完全不同。那么一般我们去吃不知道了，就只知道一个这个steak and ribeye， 那其他的什么 tenderloin 这些就不太了解，不知道是说的哪一块，但是他们就很讲究。哎，当时我看到这一块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想想，这个牛，我认知中的牛它是一个生物，它是一个活的一个动物，对吧？但是我们这里去给它放了一幅图，把它分解了，而且分解的方式是按它肉哪块好吃的方式来分解的。这样看，我们可能看惯了这个牛的肉啊，觉得没有什么。那我做一个类比啊，如果你说你看到这样一幅图，你在联想刚刚我们看的牛的那个肉，你会不会觉得还有这种美味的感觉，还有这种很垂涎的感觉，流口水想吃，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人，对吧？这个是人的肌肉结构。哎，你这个开一下脑洞，我们来开一下脑洞。哪一天如果说，比方说一种怪兽吧，怪兽一个圈子，他们会吃人，把人圈起来养，他们也来想人哪块好吃哪块好吃，他们可能就会画这样一幅图，这就很可怕了，对吧？非常恐怖。那我们看到完全就成了恐怖片。所以说这两幅图一对比啊，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当看到说看待一个动物，这个把它当作食物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那种感觉，而我们真正看到人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呢？现代社会大家知道，我们许多的分工做的事情我们都不是自己在做了。我们要吃一块牛排，你首先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有这原料，对吧？你要有牛肉。牛肉从哪里来呢？牛身上来。那你要把牛肉从牛身上弄下来，你怎么办？跟他商量吗？可不可以从你身上割一块肉下来吃呢？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我们有屠宰场，我们会杀牛。我们怎么杀牛呢？ 这个是工序的第一道，它是要做什么呢？大家知道杀牛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吗？因为牛很大，牛你不像这个像一只鸡一只鸭，你杀的很容易，拎起来然后一刀就完了。杀牛它牛很大块，你先要把它控制住。你怎么控制它呢？要用一个锤子先锤它的头，把它锤晕，让它不能再动弹。以前的话呢，就会有人做这个工作，拿一个很大的锤过去咚一下子，当然牛也绑好了，你看牛是绑在那儿的不能动，然后光一下子把它锤晕以后，然后给它放血让它死掉，然后这样最后再把这个牛拿来处理。那现在当然不用锤子了，现在他们有专门的工具，一个气锤在额头上当一下牛晕了，然后再做这个工作。所以做这种工作我们叫什么呢？做这种工作的人我们称呼他为什么呢？屠夫，对吧？屠夫，你看在我们的认知里，对于屠夫的这个概认知跟我们对不好意思，这个按错了，对于这个的认知，美食的认知是不是在一个层级上呢？不是的。我们谈到说做牛排，一个厨师，一个西式的厨师，他是一个很高档，不说高档吧，算是一个较为体面的一个职业还算是。但是当我们提到说一个屠夫的时候，你肯定是觉得这个他这个地位是不怎么样的。甚至啊，我知道在有一些地方啊，这个不是很开化的地区，大家还会把屠户这一类分为就是说不洁净的这种人群。在中国也有，就是这一类人他住的不能离这个大家住的圈子太近，因为他身上带有煞气，是吧？以前有说这个屠夫身上这个煞气很厉害，说这个猪要杀猪的时候，这个猪都乱动嘛，它要活命嘛，它要到处动，然后大家都治不住它，然后等就屠夫来了拿一把刀，然后那个横眉瞪眼的样子一过来，那猪就不敢动了，就在那等死了。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有这种分工啊，这种分级啊。我们这种真正你需要享受一顿美餐，然后所要付出的这种很血腥的很低级的这样一些劳动，我们去交给一类人，一个等级的人去做了。那么同样的像蔬菜也是这样的，左边是什么呢？左边是我们在超市里能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各种蔬菜水果，这里有水果吗？好像没有水果，就是蔬菜啊，各种蔬菜。那么右边这幅图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农夫，他在种田，他在做这种又很脏又很累，然后满身是汗这样的一些工作来种这个菜。之前他们说啊，有一个说法说以后再过10年20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你当问他们说你吃的蔬菜啊水果啊这些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长出来的，他们可能会告诉你说这些东西是从超市里长出来的。因为在他们认知中没有说我种地收割然后最后处理这一部分，我所有的看到的这些成果这些菜品都是已经在超市中摆放整齐摆放完好，我只要去挑选就可以了，我没有认识到它后面那一步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像屠夫这样的例子就很像。那还有什么呢？再举一个例子问一下大家啊，算了，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就不问了。就是我们一个家庭当中，你一个房子，一个房间里面，一整套房子里面最肮脏的一个房间是哪个呢？当然就是这个，是吧？卫生间啊，厨房也算，对啊，卫生间也是很脏嘛，对吧？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看这个印度传统里啊，印度传统里这个有一部电影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家里的厕所。家里是没有厕所的，他们必须要到外面去方便，因为他们认为厕所不洁净啊，以这个为契机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题材。所以卫生间在一个家里是最应该是最肮脏的最污秽的一个场所，但是呢你看我们把它装修的可以装修成这么漂亮。我记得当时我们家这个房间，就是我父母家里刚装修的时候，也是装出来，我走了一圈看完就说，哎，就是一个洗手间最漂亮，里头又贴着瓷砖，又是这个白瓷，又是这些洗手台，非常美。那么我们刚刚讲这些啊，就说我们讲的屠夫啊，种田， 然后卫生间这个问题就说，那我们用完了，那么有我们有下水管道对吧，一系列这些系统来处理这个问题，那这些就叫什么呢，这些叫脏活，英文里头叫 dirty work。 dirty work 我们不愿意沾手这些活，我们交给一些人去专门来做这些脏活，离我们现在很远，导致呢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我们的生活啊其实非常的光鲜亮丽，我们不需要再接触任何这些东西了。但其实不然，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种分工，把这些任务交给一些特殊的人群去做了。那他给我们一个什么反省呢？他给我们看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说其实一个世界本质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我们要享受美好的牛排，我们就需要有肮脏的屠宰，我们要享受这种美好的果蔬，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没日没夜辛苦流汗去耕作。世界本质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不会像变魔术一样，我们的一盘肉然后一盘果子一盘蔬菜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是这样的。 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人虽然说不愿意看到这些脏活，但是人真正要生活要到一定的品质，你又离不开这些东西。你说我们要吃饭，我们吃的饭没有人去种，我们可以吃到吗？吃不到的。我们要解决的这些你的代谢问题，你没有人专门做这个系统，你能解决了吗？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又要逃离它，但是我们又离不开它。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窘境。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做一些国家层面的社会层面一些大的规划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我们总是试图把外面的东西要做得光鲜亮丽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新加坡，我们的花园城市，我们做的一定是非常美，把它做得非常的看起来这么的叫什么优雅。你看这个房子建的，它的这种曲线它的结构都非常的优雅，然后再配上这些植物花草，整个搭配出来非常的美，我们会把它试图做得光鲜亮丽一点。那么人就很奇怪，人为什么总是会对这种美的东西，对这种好的东西有些追求，而去撇弃那些所谓肮脏的污秽的东西呢？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当谈到一些很美丽的地方，很漂亮的地方，特别是自然环境啊，有这个地方美极了，你一般会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它呢？先进对吧？还有什么？鬼斧神工啊。有没有那种比如一种类比，就是说把一个已有的一种样子来做跟它做对比呢？美若天仙啊，宛若仙境对吧？刚仙境都提了两次了。所以说我们当用这种好像名词跟名词做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些词汇，比如说世外桃源对吧，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或者山巴拉都可以。世外桃源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桃花源记里面记载的一个虚幻的一个地方，一个非常美丽，然后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和谐这么一个地方，叫世外桃源，但它是虚构出来的。那 Shangri-La 呢，是大概上两个世纪前吧，因为西方对东方的逐渐了解，然后对西藏的一些传说的一些地点有一些延展吧，联想扩展，所以所构造出来的这么一个香格里拉，也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意思。当我们讲的时候呢，东方可能我们喜欢用这两种方式来讲，那么西方的话提到一个美丽的地点一般会用什么来讲呢？会用这个词，伊甸。伊甸，伊甸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创世纪对吧？这个词是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出现在哪里呢？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园子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对，所以你看这里这个伊甸这个词就出来了，就是神当时所造的时候放了这么一个园子。那这园子里有什么呢？有树，然后这些树非常的漂亮，它可以悦人的眼目。悦人眼目就是说，以前有个说法叫眼睛吃冰淇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就是说就这么过瘾，让你的眼目这么过瘾，它可以悦人眼目。那么它生出来的果子呢，又可以当食物，很好吃。所以伊甸是这么一个地方。哎，那你可能要说了，你说这个，哎，我们刚刚要解释的问题是说这个美的追求是从哪来的，然后为什么摒弃不好的东西，你现在突然把神搬出来了，说用神造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这个词了呢？这个词叫 Deus Ex Machina， 叫做机械降神，是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啊。这个 Deus 是，这是拉丁文，拉丁文。Deus 是神的意思，这个是神的意思。然后 X 是 out of， machina 大家可以猜一下什么意思啊？机器，对吧？机器。所以说这个词的这个句子的直译就是说从机械中出来的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用在以前的这个戏剧表演当中。以前这个戏剧表演一般都是讲一些希腊的神话故事啊罗马的神话故事啊。然后咱们这个戏剧一般就会中间人物会有冲突嘛，会有情节会有冲突，然后这个情节到一定程度了，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了，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会突然有个神仙，有一个神，希腊神或者罗马神，就从这个台这边可能就缓缓的下降下来，当然是个演员了，缓缓的下降下来，然后用他的神力来解决这个张力，解决这个矛盾。那么你既然是在戏剧舞台上嘛，你这个人要这样下来怎么办呢？肯定是用机械的结构，一般是搭个台子，然后一个升降机啊什么样弄。所以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叫机械降神，它形容什么呢？就是形容一种很生硬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生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回到刚刚问题啊，我们要解决的是对美的追求的问题。那你现在把神将搬出来，你是不是硬生生的套用了一个世界观上来了？硬生生的套用了一个神的世界观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就要告诉你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的创造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只是记载在圣经上，然后作为一个故事，作为一个传说，让我们去从中好像理解一些意思的。它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历史。为什么说创造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我们虽然说现在不能直接回到那个时代去验证神是不是神创造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神所创造的东西来看神的创造是否是真实的。这里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左边这个是什么呢？左边是一个手表，手表拆开以后里面的零件。有没有人可以现在这个站起来告诉我说里面有多少零件，里面的中间的机械组合是怎么样的，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我相信现在没有人可以站起来做到，我自己也不可能站出来说这个。那么一个手表它这么的精密，它是谁造的呢？它是谁造的呢？可以提一下，这个是那个江诗丹顿的表，是谁造的？好吧，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说这个是肯定是人造的，对吧？钟表匠造出来的，对吧？肯定是人造出来的。那么一个表它如此精密，它是人造出来的，我问一个问题，它可不可能是说自然形成的？我这个妙手偶得之，此物乃天成，妙手偶得之，可不可能？我去旅游，我去或者我挖矿，从地上挖出来，哎，一块表，这么精密，可不可能？不可能，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右边这幅图，右边这幅图是什么呢？是人体结构，人的结构，人的结构跟表的结构比起来，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用说把整个这个人的结构拿出来看，你就哪怕把人的一个器官， 你的血液循环系统，你的神经系统，你的眼睛的光学系统拿出来看，它的复杂程度都非常高，远超过这个表。那么我要问了，那一个人，一个人体的形成，它是否是自然形成呢？既然我们刚刚说一个表，它的结构不可能是自然形成，那么一个人的结构，它是否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呢？是自然形成的吗？不合逻辑吧。刚刚我们才否认了，这么钟表的复杂程度已经不可能是自然形成了，那现在人体的复杂程度怎么可能是自然形成呢？这不合逻辑。以前我的父亲，他这个在一个外企公司工作过，当时这个有一次中午跟那个老板出去吃饭，老板问他就吃饭闲聊嘛，老板是个信徒，他问我爸一个问题，看了一块表，他就说那块表说 Who made this watch? 然后那是块日本表，我爸就说Japanese, 好吧，然后老板又问他一句说 Then who made Japanese?当然我父亲没办法回答了，他当时没有任何对信仰上的一个了解，但是这促使他去了解。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块表都是由人造出来，不能自然形成，那人是否更大可能是被创造而不是自然形成呢？换句话说，你要相信人是自然形成所需要的信心啊，那比你相信一个人是被创造出来的信心那需要的大得多。圣经里对这个问题呢也有记载，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虽然创造不能直接眼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所创造的东西看到创造的真实性。好了，那我们刚刚讲了神的创造，讲了这个神的创造的真实，那么神具体在造伊甸时候造了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读一下。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看哪，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且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对，我们读到这里，所以这一段讲的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是如何创造的。神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类在神所创造的伊甸园中就过上了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你可以看，大家可以看这幅画，远处有山，有水，有瀑布，近处有各样的动物，天上有飞鸟。那么这边能看到的是亚当和夏娃两个人。然后呢，当然这幅画还有玄机啊，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可以说在地上任何地方你找不到比伊甸园更美的。所以说西方人在形容的时候，西方文化的人会用 Eden 来形容一个极美的地方。那么人既然在伊甸园里这样住下了，过上了美好的日子，哎，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是一幅，应该是一幅油画，水彩画，哦，油画，好的，是一幅油画，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人在这个地方住得这么好，那 how do we screw up? 我们怎么把事就搞糟了，然后现在落到这个田地，我们住在一个 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肮脏混乱，然后我们需要用各种方法去追求美好的这样一个世界上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就要从两个神创造人最重要的东西来讲起了。首先一个人创造，不是神创造人，给了人最大的一个礼物是什么？自由，自由意志。对，神给了人最大的一个礼物是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意志呢？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说，人所想，人的思想可以触及的范围跟神是一样的。神他的思维有多么广阔，人的思维也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也有那么广阔。神给人这样一个自由，然后但因为人的能力有限，我们许多所想的并不能做到啊。当然这个是人生的一个悲剧啊，有无限的自由、意志，但是没有足够能力。那么给了人，神把自由的意志给了人以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有自由意志了，什么想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尝试。那么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人也会去想办法尝试。我们看神给人定了一个什么这个什么规矩啊，一个 house rules。我们读一下。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神给人在伊甸园中的唯一的一条戒，一个禁止的事情。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换句话说，这个屋子里，这个园子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去享用，你可以尽你所能去享用，但只有这一条你不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等一下我们解释。当然我们看这个话里讲的你不可吃，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你跟这个孩子讲说你不可以这样，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是错的啊。换句话说，你跟孩子说你不可以做，意思是说孩子他是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的，对吗？他如果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你不可能跟一个，比方说我们跟小鱼儿，一个跟孩子说你不可以去跳起来摸两米六那个篮板，我们可会不会这样说？你不可以去这个打篮球的时候去摸篮板，他摸不到，他跳不起来，不可能做到，我们也不会这样说。我们会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到讲台上来，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走到讲台上来，他能做到，我们不让他做，这叫不可吃。那么人那个时候，人类跟现在的孩子也很像。那好啊，你说不可吃，好吧，不可吃吗？越说不可吃，那我是不是就又要尝试一下呢？于是就有了这个画面描述的这幅情景。刚刚我们看到这幅画呀，是一个大的画面，但它其实描述的并不是人和谐美好的住在伊甸园，它描写的是人被诱惑，人吃下禁果违背神的这一幕。我们仔细看这幅画，这个是夏娃，它的上面是蛇，蛇诱惑亚当和夏娃吃禁果。当然蛇的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又很多，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主要是讲的人怎样背叛神。然后夏娃可以看到他摘下果子递给亚当，亚当也没有反对。亚当夏娃二人啊，本来在伊甸园里跟神有很美好的关系，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当然这个是我们想的应该是这样的，他有很美好的通融洽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他们违背了神，他们心中那个悖逆的东西，他们心中那个不顺服的东西出来了，而且具体化了，具体的在他们的行为上，他们犯了罪。那有人就要问了，说你这个是不是钓鱼执法？你这个在园子里放一棵树然后不准吃，说神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非要把这两个人害了不成吗？你把这个树挪走不好吗？那我举一个例子告诉大家，为什么神要把这棵树放在那儿？大家看这幅图啊，这是什么？谁能告诉我？打铁，打，对，剑前面可以加个动词吗？铸剑，对吧？铸剑这个是一把剑啊，它原来是就是一块钢铁嘛。你知道铸剑怎么做吗？把一块铁烧红烧软，然后可以用捶打的方式让它折叠一层，然后再敲打敲扁以后再烧，然后再敲，再敲弯，再折起来，再打，一层一层落上去，这样最后出来一把刀或者一把剑。那么剑铸好了以后有一道工序要干什么呢？啊，淬火是这个造好之前，对，它也是必须的工序啊，淬火就是用水了。他最后要做一件什么呢？你要试验这个剑铸成以后到底行不行。所以你看这个像日本的武士刀啊，他们这个铸出来以后会做什么呢？把这个竹席卷成一卷立在那儿，没有任何固定它的，就是立在那儿，然后用刀这样一砍，可以直接把它砍成两段，这样叫做说能够算铸成了这把刀。那么中国以前也有这样的例子，你甚至有听过中国的以前传说中这个铸剑的匠人铸好了一把剑，然后又怎么样呢？他用他亲人去试这把剑，杀掉自己亲人，但这个过分残忍了，就不展开了。那总之他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当做成一件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用方法来试验它，我们看这个工作做的是否是完好的，是否是可以用的，可以被使用的。那你说如果我知道这个东西通不过检验，你神试验人的时候，神难道不知道人通不过这个测验吗？为什么还要试他呢？你说你不知道然后试他还可以，你知道他通不过为什么还要试他？那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种试验啊，大家不要笑，就是我们以前看这种古装电视剧啊，经常看到有一种场景叫什么比武招亲。比武招亲是做什么呢？一个人家要嫁女儿了，然后要招女婿，怎么办呢？选一个能干的呀，不能随便选一个女婿吧，对吧？那选个女婿能干怎么样呢？一般这个家庭是武术世家才会这样做，一般人家也干不出这种事来。武术世家，那好，我摆一个擂台，你们凡是觉得自己有水平能够这个成为我们家女婿的人，上来，小伙子上来打一圈。啊，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玩过那个《仙剑奇侠传》吗？对吧？里面这个男主角李逍遥跟林月如相识，就是在这个比武招亲上认识的，对吧？比武招亲有个特点啊，一个男人上去，然后打败了，被打下来了，特别是被这个女孩本身打下来了，这个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会告诉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你这人不行，你水平还不够，你根本配不上。所以说这种试验的一个有个目的，就是说让这个人本身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在什么位置上，自己有几斤几两。所以说神给我们人是当初设立一个善恶树在那边做的，也是这样一个试炼。人会有这个犯罪的心，因为圣经上也记载，人在吃果子之前，夏娃其实他在跟蛇的交谈中已经反映出来这种悖逆的心。那么人会有这种悖逆的心，神要试验，要告诉人类，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是犯了罪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人犯罪了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你是 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了，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对，看人犯罪以后表现出什么呢？不顺从也不悔改。你看两个人在被神审问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人是如何回答的？亚当说，啊，不是我，不是我说，是我妻子做的，是我妻子做的，不是我的错。然后妻子怎么做呢？啊，不是我，不是我，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两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犯的错需要向神来悔改。那么一开始吃果子，吃果子是不顺从，吃完以后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认罪，是不悔改。所以人犯罪以后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么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如何将他们继续留在伊甸园里呢？他们开始被造的时候，神所给他们的看守管理的园子的工作，他们如何完成呢？没有办法完成了。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园子里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那人当犯罪之后，如果再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会如何呢？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下来可以再问我一下，我们这里不展开讲。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人被神逐出伊甸园。看左边这位是拿剑的天使，右边是亚当和夏娃。啊，你看可以注意到两个人跟一开始这个在伊甸园也不一样了啊，有衣服了。为什么有衣服呢？神给他们预备了衣服。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人的羞耻，神将这样的衣服预备给他们，带他们让他们离开这里。离开了伊甸园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剩下给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我们再来读一下。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就是人犯罪以后被逐出伊甸园所面临的情况。在伊甸园里他们吃的是果子，果子大家知道没有，是不用去种的，你不用单独种果子，在果树上摘可以吃到。但是现在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必须自己去在田间劳作去种菜，这样才能，然后并且还要汗流满面，这样辛苦才能够得以糊口。啊，这就跟我们现在的世界很一样了。当我们长大到一定岁数，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工作，我们必须要辛苦的工作。中国现在叫这个996，对吧？996工作制，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个星期工作6天，996工作制。然后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叫007工作制，早上0点到晚上0点，每个星期工作7天，叫007工作日。所以说这种工作日也只有007这样的特工能做到。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很辛苦的，要这样去做。所以说人怎么办呢？那人现在被赶出来了，然后跟神隔离开了，人要做什么呢？人能做些什么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Ernest Hemingway once wrote, The world is a fine place and worth fighting for. I agree with the second part. 这句话出处在哪呢？这句话出处是一个电影，一个叫《七宗罪》的电影。这故事讲的大概跟大家说一下，是一个有宗教偏执情节的一个犯人。他连续杀人，然后这些人都是在天主教里讲的七宗罪上有严重过犯的人。然后最后呢，他最后是引诱这个探员，就是侦查案件的探员，开枪杀了犯人他自己，因为他事先杀了这个警探的妻子，所以说这样让妻子，让他自己犯下了嫉妒的罪，然后让警探犯下了愤怒的罪。然后最后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片尾的时候警探的这个搭档，一个老警察说的。 他就说海明威曾经说过，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说过，说这个世界是个好地方，然后也值得为他去奋斗。他说我只同意后半部分，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值得为他奋斗。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满意很开心，什么事情事事都能顺利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在为它努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现在所唯一拥有的。 This is all we have。 很多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组织会告诉你， Our earth is all we have， 我们的地球是我们唯一所有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再去破坏它，我们要保护它，我们要努力去做好。那么各个流派啊，各个人的各种尝试在这里也可以体现出来。佛家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讲色即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什么意思呢？色是表象存在，一种存在，空是不存在，就是说其实存在不存在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我们不要再那么纠结。那么道家讲是讲什么？道家讲天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天地是没有仁慈可以言可以说的，他万物在他们眼前都跟那个用草扎的那个小狗做祭品一样。那儒家讲是说以君子勿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君子啊，是不能说我甘于跟这种不好的东西，跟这种所谓污秽的东西处在一处的，我总要向着美好的那个地方去追求。所以说百家纷纭，各家有各家的说法，面对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么这是有追求的人啊，有追求的人会这么说。那甚至还有，那没有追求的人会怎么办呢？没有追求的人很讽刺的是，圣经上有一句话正好反映了他们的这种情况，就是这句，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22章13节，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句话非常准确地反映了现在人的一个心态，不是说短期的心态，而是长期的心态。什么呢？一种虚无主义，一种享乐主义。我反正都是要死的，我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我只要活着的时候享受好就行了。所以人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处境下。那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诫命是给人有诫命的，是给人有目的的。那人现在堕落成这个样子，那神不是很尴尬吗？你自己造的人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神为什么不做点什么？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就这三点，人类犯了罪，跟神隔绝了。跟神隔绝意味着什么呢？神给人生命，人跟生命的源泉断开，意味着人的生命成了一个有限的，不再是一个与神一样无限的生命。这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为什么生命树的果子神不能再让人吃，这是后话。那么人类犯了罪，必定之后的结局就是灭亡。那神任人灭亡不就好了吗？不行，因为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有慈爱的神，神爱人，怜悯我们罪人，神希望将我们挽回。但是又有一个问题，神不能轻易的把我们挽回，因为神又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他是一个公平然后公正，他有他的原则，这样一个神，他的公义必须要被遵循被满足才行。这个跟我们以前对这种君王理解是不一样的啊。大家看，我们经常听这么一句话，看电视剧也好，看小说也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不死，但我还是要惩罚你。那我们所看到的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死罪可免，算了吧，算了，你们都回来吧，我赦免你们，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惩罚，我要给你们一些颜色看看，你们活罪难逃。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神要做的是一个完全的赎罪计划，完全的把我们的罪除去，赦免我们。为了这个计划怎么办呢？必须要有一只替罪的羔羊。为什么要有替罪羔羊？因为神的公义要被满足，一定要付出代价，一定要有人付出代价。那么但神又不愿意让我们付出，怎么办呢？ 那就用一只替罪的羔羊吧。所以我们就有了圣经给我们启示犹太人的传统中旧约他们所赎罪的方式。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啊，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认为得罪神的事情，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按照圣经上的记载，神的要求，将一只牛或者一只羊或者甚至是鸽子，根据个人的家境不同，他们来到神的祭坛面前做献祭。所谓献祭，就是多数的情况下就是把这个作为祭品的牛羊鸽子也好杀掉，让他来作为我犯罪的代价。这就是犹太人的传统，以这个做代价。但是有一个问题，人犯罪你拿羊赎罪，这个好像说不太通，对吧？两个都不等值。人是神所亲造，亲自按照自己的形象是造的，如此尊贵，那羊是神造的万物之一，怎么能等同呢？那如果人要想要赎罪的话，必须要用一个人来献祭才可以。那你说这个哇太残忍了，你这个不是跟很多这个土著宗教差不多了吗？土著那每年烧好多人呢，你也要做这种事情吗？先不论我做不做那样的事情，首先要告诉大家，土著那样做，我们用这种烧人的办法、献祭人的办法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在地上所有的人都是在罪里的，都是在罪里的，没有一个例外。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那里出来的，这所有的人都是在罪里面，没有一个例外。要赎罪，必须要找一个没有罪的人作为顶替。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没有罪的人呢？神的办法是这样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对，需要有一个无罪的人来替我们付上这个代价。那么神预备是谁呢？神预备是耶稣。为什么我要放这一张？因为大家看很多比这个好看的耶稣都像很多。因为圣经记载上，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的长相，我们也不能确切的知道耶稣长得什么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了，耶稣到底是谁呢？你说让耶稣来做他有什么特别的？他有这四点我们要看。首先，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是圣子位格的神啊，这句话可能有点难理解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但大家要记住，他是圣子位格的神。那么他既然是神，那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啊？好像我们讲的这个中国的很多神话里有神仙下凡这种说法，不一样，因为他既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作为人所有经历的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所有的人的需求、人的欲望，耶稣基督都有过，耶稣都经历过，他都一样有。但他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不在这些事上犯罪。他不犯罪根本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边第三点看到的，他里面没有罪性。所谓罪性跟罪行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刚刚讲到亚当夏娃他们偷吃禁果，这个行为叫做罪行，已经做出来的违背了神的事情，不顺服神的事情，这个叫罪行。而罪性是里面的那个可能性，一个有罪性的人他没有办法不犯罪，他没有办法最后不去做出罪行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现在的情况。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没有罪性，他不是一定犯罪的。那么他在地上，耶稣也是就是说圣子位格的神，他来到地上，他成为了人的样式，所以在地上他是耶稣，我们称他为耶稣基督，基督是他的一个 title 应该叫做。那么接下来我们回来解释一下这个位格，圣子位格的问题啊，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什么意思呢？一个神，同样一个神，他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彼此独立但又是统一的。 是哪三个位格呢？圣父一个位格，圣子一个位格，圣灵一个位格，三个位格同为一个神。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上讲的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圣子也不是圣父总之大家可以拍一张照，因为这个很复杂，解释用说起来的话太麻烦了。这种不是他这个关系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是圣子在地上的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耶稣他生平经历些什么。首先耶稣的出生，耶稣出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座的各位我相信没有试管婴儿对吧，我们都是父母结合生出来的孩子。但耶稣基督呢不是，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生出来的孩子。什么叫圣灵感孕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结婚前，已经订了婚但是还没有结婚之前，有一天受到天使给他的传讲的话语，天使告诉他神要用你的后裔做一件奇妙的事情，你会身为童女但是你会怀孕，你会怀这个孩子。玛利亚是一个信仰很坚定的人，那她虽然说非常惊讶她就接受了。那果不其然她之后怀孕了，怀孕了当她已经订了婚，她的未婚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是非常生气的，大家可想而知嘛，以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怎么就怀孕了，你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约瑟他的未婚夫叫约瑟，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想要说那好吧，我也不明着羞辱你，我就暗悄悄的我把你这婚约给你终止了吧，这样都不丢人嘛，做人留一步。但是天使呢又告诉了约瑟说，约瑟你不要害怕，告诉了他这个孩子的特殊的意义，那么约瑟也这样接受了。所以说两人在这种情况下成婚。然后十月怀胎跟我们一样，那么接下来要分娩，正好在那个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也是以色列当时被罗马占领，罗马那个时候要求，正好在那个时候要求所有的人要去做这个人口普查。当然那时候人口普查不像现在说你这个派几个人去统计一下完了，不行，那个时候需要所有人到一个城市去登记报道。所以说呢约瑟带着玛利亚就去，然后在这个路上住店的时候路上这个玛利亚要分娩要生下产下耶稣，那么没有地方啊，想找个客店嘛，临时找个地方全部住满怎么办呢？最后只能找到一个马槽大家如果去过马槽的话你知道那个环境的又臭又脏非常的不干净。但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下耶稣基督出生了。大家再想一下，我们刚刚讲耶稣是谁，耶稣是圣子，是造世界的神的这个一个位格，他居然愿意在降临世间的时候出生在马槽这么一个卑微的地方。这显示这告让我们看到说圣子他的一个顺服，就他的顺服是什么意义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说这幅图画里看到在马槽当中，这是约瑟，这是玛利亚，这是耶稣。那么旁边这三个人有人要问了是谁呢？谁可以回答一下吗？旁边三个人是谁？三博士对吧圣经上翻译是博士，那么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三个也是有权柄像君王一样的人，三个人来到这里。然后这三个人带了三样礼物献给耶稣，三样很奇怪的礼物，什么呢？黄金啊，这个不奇怪，乳香、墨药，对吧？三样礼物，这三样礼物是什么意义？跟大家讲一下，黄金的献礼不是说现在我给钱啊，随份子这样，不是这个意思。黄金的意思是说你是尊贵的君王，你有权柄，你有这个权利，我才能把黄金作为礼物给你，我认可你的权柄，认可你的权利。那么乳香是什么呢？乳香是一种，它是代表是圣洁，用作人的身上一种香料，它这个联系的含义是圣洁无瑕。那么意思是说这个孩子他是无罪的，耶稣是无罪的。 最后一样是最有意思，墨药。这个因为太传统，太以色列传统了。它的用处是，人死了以后给人的尸体，抹这个香料，因为人死了以后尸体会发臭嘛。你埋葬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墨药抹在上面。那么很有意思，你说，比方说你的同事这个生孩子，你会不会带着一个叫什么呢？哎呀，对，你会不会带着花圈去给他这个送礼？不会的，对吧？那为什么这个博士这么一个有权柄有见识的人，他要去送墨药呢？这个就象征着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到来是有使命的，他来的目的之一是要替人类成为赎罪的羔羊而死，所以他的使命在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那么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耶稣慢慢的长大，他很受人喜欢，他的能力也强，知识也好，然后也很听话，圣经上有记载，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孩子。那么他做什么工作呢？他随他的父亲一样，他是做木工的。那个时候做木工就跟现在的主要是造家具和房子，做这个工作。所以说耶稣在他从小到大，在他30岁之前，他从事的就是木工的工作，做建筑。那么他当然也锻炼了一个很强健的体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转折的是他30岁的那一年，耶稣30岁那一年，他当时在当时的一个先知约翰那边，施洗约翰那边受洗。他被洗礼的时候，突然这个天上有这个鸽子一样的圣灵降下来，众人见证，并且有声音说道：“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这是谁的声音呢？这是神的声音，圣父的声音。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众人的这个环绕下被见证，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传道。接下来3年半的时间里，耶稣基督拣选门徒传道。他传的是什么道呢？他传的是这个，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4:17。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翰福音14:6，耶稣说：“这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告诉众人：“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若不跟随我，没有办法得到神给你们预备的救恩。”他在这中间左边行神迹医治人，右边是使死人复活，这证明他不仅是有使命有目标，他更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有从神而来的大能，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当然耶稣基督在这样的地上的作为让一个人群非常的愤怒，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犹太领袖大祭司法利赛人，这群人他们为什么愤怒呢？他们的表面说法是说耶稣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which is true， 确实是他是神的儿子。在犹太传统里，如果有人自己敢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相当于就是说我是神，那这个是非常这个亵渎神的一件事情，是要被处死的。那么这个大祭司祭司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以这样的罪名控告耶稣，要判他死刑。但是大家还记得，如果还记得刚刚我们所讲的，当时犹太以色列是被罗马所控制的，罗马政府不会认你这一套，你必须要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能以官方法律合适的罪名来处死他。那么最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控告耶稣什么罪名呢？他们最后只有控告耶稣说，他说自己是以色列的王。什么意思呢？意思说这个人要篡权，要造反，他要把我们这一块重新揭竿而起，反对罗马的统治，以这个罪名告他。当然罗马的统治者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这中间权力的这种明争暗斗，所以说当 当时罗马的这个执政官，在这个地区的执政官比拉多收到他们的这个报案以后，他仔细的查看了这件事，他也发现这个耶稣这个人好像没犯什么错误，没有犯什么就是法律上的错误需要被处死的。但是他说，那你们能不能不用处死他呢，把他鞭打了就行了，给他一个教训看看，让他以后不能再说，不用再说这种张狂的话了。但是当时的犹太人说不行，要钉死他，要杀死他。于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被抓捕，被鞭打。鞭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大家接下来这个会有一张图片，然后比较血腥，如果不想看可以稍微闭眼睛十秒钟。我们当讲到耶稣基督在被鞭打的时候，他是不是像我们平时在画上看到那样背上几根伤痕而已，那个时候他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他们用什么东西打呢？左边这种是罗马的刑具，刑具是一个木棍，上面绑着 皮条，然后用皮条延展出来，上面是什么呢？金属的铁球，以及一些这个，它有专门写，这边有 small bone， 就是很小的那种骨片，骨片，骨头的碎片，非常，大家知道骨头是很硬的，骨片非常锋利的，所以用这个鞭打，这个是一种刑具。你看一般招供啊，然后让一个人要屈服才用这种东西，这是当时鞭打耶稣所用的。右边这个是什么呢？是当时兵丁为了取笑他给他所戴的一个荆棘的冠冕，荆棘带刺儿的这种植物，然后给他围了一个环戴在头上，而这东西不是放在头上，你放不进去的，上面那么多刺卡在那儿怎么放，拿棍子撬往下压。为什么要跟大家说的这么细致，你说说这么血淋淋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他在地上为我们的罪承受了多少的时候，他承受了多大的刑罚，他承受了多少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蒙受了多大的恩典。最后耶稣被鞭打，然后被交与士兵，来到一个叫骷髅地的一个地方，各个他山上被钉了十字架，而且十字架是他自己背着扛过去的，这个也是当时犯人的一个通例。讲一下钉十字架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这个刑罚在罗马之前是没有，基本上没有实行过的，在罗马统治的时候成了一个处决极刑犯人的一个手段。一个十字架上把人的两只手钉在横梁上，不是钉手掌，是钉你的这个手腕，因为手掌那边没有可以支撑你的骨骼，所以说是钉手腕，两边手的手腕被钉住以后，然后脚上同样也要被钉住。它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因为人的身体被这样拉伸以后啊，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体验过没有，如果你这个不是被钉十字架体验，是说你没有办法呼吸那种体验，你整个身体被拉直，然后你没有办法再有很大量的呼吸，你慢慢你的里头会身体会越来越累，再加上这个被钉的时候你的手上脚上都有伤，非常痛苦。这个跟很像中国的以前讲这个像凌迟，对吧？我们讲凌迟好像也是一种酷刑。凌迟是什么呢？有的说法是说把人绑在柱子上，然后用刀一刀一刀把肉割下来，有的说是绑在柱子上，然后一人去砍一刀，然后最后他是休克或者流血而死。但那个只是一个外伤，十字架的残酷之处是他给你人带来痛苦是内里的一个痛苦，你的这个脏器的这种痛苦，因为你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你里面的脏器会慢慢的衰竭，所以有外伤，有里面的这种痛苦，再加上一点，这个图片上大家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穿了一个 这个内衣的，围住它，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画面的需要。在当时真正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是赤身露体在上面的。圣经有记载说，士兵去这个抓阄，去分他的礼衣，所谓礼衣就是内衣，分他的礼衣是把他脱光了在那儿的。为什么要脱光？这个是对人的一种羞辱，你是极刑犯，你没有权利受到任何的善待，你的所有的尊严应该被剥夺，好像现在我们法院说这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种感觉，但那个时候来的更加直观，更加残酷。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下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十字架上悲惨的死去。那我们问，是不是神的计划失败了呢？神好不容易拆下一个救赎的羔羊来到这边，然后这么悲惨的死去，他的计划是不是失败了？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做成？我们看耶稣基督最后离世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9:28-30。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这是最后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这很有意思。我们没有看到说哪一个这个就义的人也好，哪个为着自己理想而死的人也好，最后喊的一句话说是成了。什么成了呢？神的救赎计划成了。你有没有听到说哪个以前讲到这个共产党员被迫害，然后被枪毙，被抓起来枪毙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谁说啊，这个共产主义已经成就了，我们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没有的，都是喊这个万岁之类的，对，共产主义万岁，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宣告，它不是一个说真正它已经做成了，而耶稣基督喊的是成了。为什么成了呢？首先，耶稣一生他真正活出了神造人，人被造应该有的一个顺服。他所经历的这些，你想，他是神，他是神来到地上，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有能力可以逃开这一切，不去经受这一切苦难，但他选择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父神的安排。他真正活出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在伊甸园里亚当失败了的那种顺服。再来，耶稣为人类替代了罪的代，担当了罪的代价，人的罪孽，人的罪行，人的所有的罪行，罪行在耶稣那里已经付上了代价，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做成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功是实实在在的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神给他的印证，耶稣基督三天后被埋葬在坟墓里，已经从死里复活。大家可以看左边那幅图啊，那是犹太传统的一个坟墓，那一块大石头是用来挡住坟墓的入口的。如果没有一个外力，单靠自己的事，自己的能力的话，你是绝对没有办法从里面醒来，把石头搬开，自己走出去的。然而耶稣基督被埋了第三天，当人来看的时候，这块石头已经被挪开了，并且里面没有耶稣的尸体。并且在这之后，耶稣向他的门徒，向他之前拣选的人，向他之前传讲过神的道的那些人，以肉身显现。但那个肉身又不是我们现在的肉身，显现，明明的显现给了大家看，他已经复活了，并且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升天，回到了天家，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回到天家。那耶稣基督之后还要做些什么事呢？他这次来做成的是救赎的工作，但他还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做成的是审判的工作。 因为在地上有被拯救的，有没有被拯救的，那些还在最终的一切都要被挪去。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是在马槽降生这么一个卑微的形象，他再来的时候是带领的天国的军队要在地上施行审判。那么你说那个时候再来，他之前怎么办呢？之前这些已经跟随他的人呢，耶稣基督差派了圣灵降下，与我们所有相信跟随他的人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和他仍然有那样的，如同他在我们身边的时候那样一样的团契，美好的一个同在。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那当最终所有的事都过去以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将会过去，到那个时候会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神新造的世界再来到这世上。那个时候所有跟随他的顺服他的都能与他同住。好了，那具体来说，那你讲了很多，你讲了耶稣的一生，他的生平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人类付上了代价嘛，他已经为我赎罪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无罪之身了。不是的，人类被赎罪并不意味着你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个人已经得到赦免，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我们每个人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权柄下被赦免，我们是没有办法被赦罪的。所以耶稣基督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说呢？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我们虽然被赦罪，但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能，我们的罪性才能被赦免，而不是说连包，就是连包打包一起被处理掉。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出自己的决定。所以说我们离真正的救恩，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救恩的话，就是只有一步之遥。哪一步呢？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的救主。如果你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那所有神为你所做的一切救赎恩典，在神里面的富足平安喜乐跟你都没有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真正要问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刚刚所讲的所谈的一切问题，你是否看清楚这世界这样的一个不那么光鲜这样一个本相？你是否在了解之后去寻求我们被造本初那种良善和美好？你是否相信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我们人？你是否相信创造的真实？你是否了解我们本性中已经有的悖逆的、不顺服的、不悔改的这样的罪性？你是否相信神也已经为你预备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赎罪祭？最后，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